弟兄姐妹平安。今天正道的题目是抵挡试探，持守正道。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哈？就是突然间感受到一些不顺利的事情就发生了哈，比如说突然间没有了工作，或者突然间就是生意失败了哈，亏了钱，又或者突然间身体受伤了哈，或者得了病。像这些发生的时候了，心里面可能有一些愤愤不平啊，就常听见有人说：“老天爷啊，这是公平的吗？为什么发生在我的身上？”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了，我们可能要留点意哦，要审视一下我的什么需要没有被得到满足了，而那个需要是不是合理的呢？是不是在神的旨意底下呢？假如不是的话，那我们那个时候就告诉我们自己，我们遇见试探了。所以今天的经文就告诉我们哈，也是一个警告，警告我们关于试探的危险啊。让我们深入到经文当中，看看这个试探的本质，还有我们知道神的美好啊。我们刚才大家都念过经文了哈，我们一节一节的来学习。人被试探，不可以说我是被神试探，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，他也不试探人。当我们读这句话的时候，大家有没有留意到，假如把中间这一句抽去，会不会更顺一点呢？人被试探，不可以说我是被神试探，因为他不试探人，是不是更顺一点呢？为什么中间又要插进去一句神不能被恶试探呢？当我们仔细留意去思想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这个神不能被恶试探是他不试探人的根本的原因啊。神他就是不变的啊，他神是不动的，不会被任何东西来改变啊。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，我们要留什么？他试探人的时候了，我们上次讲到了哈，试探人是什么？试探人就是让人家跌倒啊，让人家离开神啊，这是一种不好的想法，不好的心思。假如神还有这样的心思的时候，那他自己首先就是被试探了哈。这个所以神不会被试探，他不会这样子，神根本就不会这样子啊。所以神不会被恶来试探，所以他也就不试探人啊。所以中间这句话了加进去的话了，就让我们更加清晰的知道神是不试探人的。我们假如受到试探，那一定不是从神而来的啊，我们就知道这个了哈。假如我们受试探，那不是从神而来的，那从哪里来呢？下面他就会讲了。但是个人被试探，乃是被自己私欲牵引引诱，私欲牵引我们，引诱我们，我们就中招了哈。那其实啦，我们要是每个星期我们都念主导文，有没有念到那句就是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啊？大家念到都会背出来了哈。你要是看圣经，它有一个小括号，那里写着救我们脱离恶者，恶者就是撒旦啊，或者起码是他的跟随者，脱离了撒旦或者他的跟随者，那就说明什么？说明试探其实就是从那个恶者来的啊。所以啦，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的 希望啊，或者说有一些欲望，但是呢他这里说的是私欲。你要是看英文的话， evil desire 是不好的心，是不好的欲望，就叫做私欲，并不是所有欲望都是私欲哈。我们很多欲望也是很正当的哦，是吧？我肚子饿了，我要吃饭啊，我身体受凉，我要穿衣服，这些都是正常的欲望，这没有什么不对啊。甚至讲到赚钱，假如我们去赚钱是为了养家糊口，是吧？是为了保持我们有正常的生活啊，养孩子，甚至了还有一部分钱拿来奉献给神，这也十分好啊，也是神所喜悦的啊。唯独那些啊，我们之前讲过了哈，君子爱财，取之无道，这个时候那就是犯罪了哈，就是被试探了。所以超出神允许的范围去满足我们的欲望的那个欲望，就是试探了哈。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弄得很清楚，那我们其中一个就可以来看这个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了哈，就是创世纪啊，我们的先祖如何被试探。于是女人看见那个树的果好做食物，也是悦人眼目的，而且可喜爱的啊，就是她看见，哎呦，这棵树上的果子长得特别漂亮，特别好吃，看上去特别水灵灵，哎呀，她就想摘了哈啊。很多因为女生通常是对这些好看的东西是比较受吸引的哈，就是我们你要是去摸去看一下的话了，我看过好几次啊，包括我都是这样啊，那个妹就哎呀这样看看你好多好东西哈，那先生呢这眼睛就直的哈啊，我就这样子啊。但是呢这本身没什么不对哈，但是你发现那个是可喜爱的以后，而且它的背后这个果子使人有智慧啊，这是这个撒旦告诉他的哈，吃了就像神一样啊，他希望这样子，于是啊这个私欲就来了哈，他觉得最好吃了以后啊就像神那样了，这个私欲就超出了神的意志范围啊，神的旨意，神不是告诉他这个不能吃吗？他们吃了，所以呢于是这个时候他们就犯了罪了。他的先生也是哈，他的先生未必就喜欢他那么好看，那个果子那么好看哈，但是他可能讨老婆喜欢啊，老婆觉得这个要吃哈啊，他可能讨他喜欢啊，就忘记了神的嘱咐，也不是忘记了，故意忽视了，而且同样也觉得这个东西有智慧就吃了啊，这种就是一个私欲的哈，就是超出了神的意志，超出了神的旨意的这种的欲望，那就是试探了哈，就是一种不好，就叫做私欲了。这种私欲就是超出了神的旨意。那我也讲一下我的一个私欲的一个例子哈，好多年前了啊，我就啊，大家知道路边有时候有些摆残局的哈，就是这个摆残局的，还看上去很容易赢哈，很多人就中招了哈。我那个倒不至于，我那次看见的呢是一个小孩子，大概就10岁、11岁左右，摆的是国际象棋，而不是中国象棋，而且不是残局，是开局。开局摆在那里，还说5块钱一盘，还给你多一个后啊。我们知道国际象棋那个后，那个 queen 哈、啊、是最强的棋子，还给你多一个摆在旁边的最边那个兵的前面。我说小孩子，你还让我个后，我不打死你，我都不是人，还5块钱。 我就说好，我就来哈。结果呢，我没有下棋下过那种暗中的那个规定十分钟下完，结果落子如飞啊！我走着走着，我的后就给他白吃了哈，多出来那个后就给他白吃了，结果就又没走着，哎呀，就被他攻进来，我就输了哈，哎呀，丢了5块钱，还很丢人。私欲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瞧不起小孩子嘛，而且还有5块钱，我不当众羞辱你哈，私欲哈。所以我们的要想一想，我们做事情之前啊，这种心思是不是符合神的旨意呢？啊，这个是我们要思考的。好，这里就讲了哈，下一句了哈，就讲的这个私欲了哈，私欲就是 evil desire 了哈，私欲既怀了胎啊，他用这个比喻的方法了哈，私欲在这里就是个女性的啊，她还能够怀胎，大家有没有想过没有？她一个人不能怀胎的哦，是吧？这是以下的这个解法是香港牧师温伟耀牧师哈，他解的，他说这个私欲是个女的，她怀了胎，那个男的是谁呢？那个男的就是试探啊，这个试探一来，你这个私欲跟他一接触，他们就怀了胎了啊，这个胎就生出罪来啊，罪既长成就生出个死来啊，他们还有个孙子，可惜那个孙子就叫做死。这个死是什么意思啊？啊，私欲怀胎就生出罪来啊。我们来看这个帖撒罗尼迦后书第1章第9节，他们要受了刑罚，就是永远的沉沦，离开神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啊！我之前讲过很多次，死，当我们说两种死啊，一种死就是肉体的死亡，就是我们的灵魂跟身体分开啊；有一种就是灵性的死亡，就是我们的灵魂跟神分开。帖撒罗尼迦后书这里说啊，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就叫做死。所以呢啊，这个私欲是一个危险的东西哈。那我们怎么办呢？马丁路德说过哈，你不能禁止那个鸟从你头上飞过啊，那个鸟要飞你没办法，你不要飞。不行哈，他要飞他还是飞过的啊，就像我们的这个试探哈，我们的试探常常都来的哈，这个试探一来没办法，我们没有说哎呀试探你不要来呀，你不要来搅扰我，这个不行啊，就等于我们不能说鸟啊你不要飞过我们头上，那是不行哈。但是马丁路德说，但是你可以不让他在你的头上坐窝，鸟就飞了，你还邀请它在你头上还下个蛋来做个窝，这就是你的问题咯啊。所以这个是什么？就是我们面对试探的时候，我们要管好我们的私欲啊，是吧？这个私欲你千万不要让他跟这个试探去 make appointment 啊，这个是不要去 date 他，这是十分危险的，因为他们一接触就生出那个怪胎出来，就叫做罪啊。这个时候罪再长大，你就跟神分开了哈。所以这个私欲这里用一个比喻的方法说得非常好。好，我们接着往下看了哈，就是啊，我亲爱的弟兄们，你不要看错了，各样的美善和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，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， 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。这里讲哈，你要是看，不要看错了，这个是十分重要哈。我之前讲过哈，我们要看，我们要学会两个眼睛是吧？那副眼镜你还记得吗？一个看天上，一个看地下的东西。不要看错了哈，这个眼镜，我上次送给你们的眼镜，有没有带来哈？要带上，不要看错了。看错什么了？啊，实际上的话了，我们刚才那句就是一个啊，就两个比较。刚才那句就是，你要看见私欲，就能够生出罪来，罪就生出死来。啊，看见一个这样一个前因后果。你要是看下面的话了，它就是另外一个看，就看见什么？看见那个众光之父，就是神了。神，你要是这一句没有了哈，第十八句那里，通过真道就生了我们，众光之父通过真道生了我们，这是一个要看的。另外一个就是私欲通过罪啊，通过怀了胎就生出罪来啊，这是一个哈，私欲通过罪就引到死亡，众光之父通过真道就生了我们，给我们永生啊，这是两个我们要看清楚的，这个看十分重要哈，这个会看，看什么？就是我们抵挡试探的关键。你要是会看，你就能够知道如何来抵挡啊。我们下面还会讲。下面来讲一下转动的影儿，他这个众光之父啊，你看看众光之父，众光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们有很多发光体是吧？天上有日，有那个太阳、月亮、恒星，这都是发光体是吧？但是这些光体也是父神造出来的，是神创造出来的，它就是那个众光的源头，而且神自己也发光的。圣经说神就是光，而且在天堂里面，你要是看启示录哈，不用点灯的，因为神他自己就是那个光。所以呢，这个众光之父他还有个特点，他不会动的，就跟我们的月亮啊、恒星啊、这个太阳啊，就是在这转的，它不转，它是不变的，它不动的。因为这个众光之父它是不动的，就跟刚才那个讲起来，我们就想起来了哈，就是刚才那一句，就是神也不会被恶引诱，它就是那么非常稳定啊，它永远是良善的啊，下面会讲到哈。所以我们就来看，因为这样子就没有转动的影儿。哎，你这个月亮出来了哈，然后呢这个影子就下来了，这个影子会动，因为那个月亮会动，神的光是这样子。那这个转动的影儿哈，我们就来看一看它到底它有些什么属灵的含义啊。我们知道影嘛，影子就是光被挡住了就有影是吧？就是说那个，比如说这幅图啊，很可能就是那个月亮啊，月亮上面有个月亮或者是一个路灯啊，这个光照来有两个人一挡住就有一个影了。影是什么来的？影子就是那个光被挡住了就有影啊。所以黑暗是什么来了？黑暗是因为光的缺失而造成的黑暗。为什么有黑暗？本来神是光的哈，照耀整个宇宙，照耀一切， 为什么会有黑暗呢？就因为光不在了。这个很重要哈，这个很重要哈。奥古斯丁就说了哈，有一个叫做神义论。其实善恶也是一样的，神本来是良善的，为什么他创造了这个宇宙，还创造了天地万物，在人间有恶的存在，为什么？这是一个哲学问题哈。很多人就问你，神不是良善吗？为什么有恶的存在？有些甚至具有二元论哈，有一个善的神，有一个恶的神哈。印度教就是这种，不对哈。在我们的基督信仰里面，我们就有一个神，而且这个神是良善的。那为什么恶呢？那是因为恶的地方就是善缺失了，不在了，那个地方没有了善的时候，恶就进来了，就等于这个影子一样，就是因为光被挡住了哈。所以这个十分重要哈。那我们接着往下看，他按照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，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。出熟的果子啊，你们来看看哈，他按照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。我刚才说了，用真道生了我们的得了，就是刚才不是说会看吗哈？看什么？看就一个，因为恶的，因为私欲就生出罪，罪就生出死。另外要看一个呢，就是神众光之父用真道生了我们，我们就成了出熟的果子啊。这么下面会讲这个。那么我们他这里说的，根据自己的旨意，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神的旨意在里面，而且都不一样，没有两个生命是一模一样，没有。要不就是生出来的环境不一样啦，哈啊，家庭环境不一样，生出来的地域不一样，不同的时间啊，不同的经历啊，他会娶了不啊。跟不同的配偶结婚，生不同的孩子，做不同的工作，还有不同的际遇，每个人都不一样的。感谢神，而且神也因为他的旨意给我们每一个的生命都有一个美好的计划。有些人他很平顺哈，有些人生出来真的很平顺，哎呀，这个人很蒙福啊哈，就是说他生了几个儿子啊，都长大成人，都十分成功啊，他家里面真的很顺利。我们为他感谢神，神根据他的旨意让这个生命有这么平顺的生命哈，让他能够在这个平顺的生命当中，他可能有更多的时间，有更多的钱财，有更多的资源可以用来专心的服侍那一位神。感谢神。可能也有另外一个生命不是这样子，有另外一个生命他经历了很多的坎坷，哎呀，他生命里面遭受了很多的不幸，起起伏伏。我们要为这个生命感谢神，因为神觉得这个人能够通过经历这些来荣耀他的名，通过经历这些更多的依赖天上的神，更多的感受神。因为当他的手张开啊，当他觉得没有办法，已经没办法了，一定要来到神的面前抓住神的时候，神的恩典也就临到了。所以他是对每一个生命都有美好的旨意，用真道生了我们，叫我们在他万物当中做出熟的果子。这个今天要特别讲一讲，什么叫 出熟的果子啊，通常先拿到的、先长出来的是最好的，最好的那部分啊，那部分也不是随随便便用的，那部分是归神的，是应该献给神的。神就要我们做这一部分。好，我们来看一节的经文，出埃及记十三章第二节，以色列中凡投生的，无论是人还是牲畜，都是我的，要分别为圣归我。神啊，的那些牛啊、羊啊什么啊，生出来那个投生的，当然连人在内，人都是。都是归神的。大家前一段时间哈，感谢神，我们主日学上了立位记，立位记第一章他就讲了，你若要把那个祭献给神，是要选什么？在你的牛或者羊中选最好的。要是大家养过这些鸡啊、鸭啊、牛啊、羊啊，养过这些你就知道了哈。你养它一段时间了以后的，你跟它有一定感情的哈。他这里那个说的就是你们家养的牲畜，你们要从你们家养的那一堆动物里面啊，那个牲畜里面，你挑一个最好的。你就说你养了一堆是吧，哎呀，有一些刺一点，有一些甚至啊、有些毛病啊，但是肯定有一两个你觉得他特别乖，也特别长得特别好，你特别喜欢他的，哎，你就要拿那个去，那个就要你拿那个去圣殿里面献祭的。你不能拿那个，哎呦，这个毛色很杂，我本来看得不顺眼，我正好献给神，不行哈，你要拿最好的。你想一想啊，你要是看立位记就知道了，你把最好的带到祭司那里，你还要亲手把它杀了。所以啊，献祭其实就是这么一个过程，把最好的拿去给神的时候，你亲手把它杀了以后，你心里面就有一种愧疚感，哎呀，因为是我的罪，我让这一个这么可爱的、有感情的这一头牲畜，因为我的罪，他就牺牲了。所以他们献完祭以后就不容易犯罪。我们其实也，当然我们新约时代不是这样子了，但是下面会讲，同这是这个 concept 啊，这个概念是一直延续到现在的哈。好，我下面就讲一下哈，很多的例子啦，是最好的献给神，很多的例子，我就讲一个油的例子哈，橄榄油啊，我去过以色列哈，我那次去拿撒勒哈，就是耶稣出生的地方，就参观了一个油厂，它就是那个橄榄哈，在以色列是很常用的食物哈，很多橄榄，我们。这个耶稣也在橄榄山上是吧？啊，升天，那个橄榄山就在耶路撒冷的东边，啊，所以这个橄榄很多，橄榄那里，那橄榄是他们主要的食物。那他们那个橄榄收割下来怎么做呢？第一步就要把它压碎啊，因为它一颗一颗，你要把它碾碎哈，就是像上面那个图那样啊，有一个磨啊，有一个磨，然后呢有一只驴，然后就把那个橄榄给碾碎了哈，就给你们看一下食物，这就是那个磨啊，就是把橄榄放去，这样把它压碎，压碎完了以后的话呢，下面那个图了就要把它榨油了哈，就要榨油了。那榨油的话呢，实际上呢，这里下面这个图没有哈，实际上它是有一个中间有一个墙的，给你们看一看， 就是右边这里呢是石头，这个石头呢是一些就是一些重物了哈，它可以调节的，这个石头压拉上去或者不拉上去哈，可以调节的。然后呢在那个也不是墙哈，就是现在那里有一个缝，那个墙有个缝，后面就是这样子啊，后面就是啊，有一个东西就压下去了，那里有一个像篓子那样的哈，一个植物编，一个像绳子编织的一个袋子这样的，里面就装满了那些压碎的橄榄，啊，就放在那个地方，然后呢，根据你调节这个石头的重量呢，可以把它压下去。这个油呢分三种，第一种呢就是不用完全不用压的，就你就把那个放进去，因为它本身已经压碎了嘛，它本身就会流一些啊油啊水啊的混合物流下来，就流到下面那个这个坑里面哈，下面就会把它油和水分开。有三种哈，第一种就是不用加压力的，这是最好的油哈，这是最好的油。然后呢下面一个呢又加一点的压力，不是很大的压力，这是第二好的油啊，最差的就是要死命压啊，把它压下来，是第三种油。最好的油送去圣殿点灯的那个就是用这种油啊，圣殿还有其他的用途，油还有其他用途，它就是最好的油要献给神，这就是出果子的概念啊！最好的东西要把它献给神啊！我们知道这个灯哈、啊，这个灯就是在帐幕里面或者圣殿里面点的那个灯，那个帐幕或者圣殿它是没有光的哈、啊，这里面是黑的，这个灯是唯一的光源，就是也是。有属灵含义的哈，就是我们基督徒要在黑暗发光哈，就这个为神发光。当然，我们的光不从我们来哈，我们是反射耶稣的光哈。这个灯就是用这一种最好的油把它点燃的哈。所以这是第一层油，第二层就用一点压力的那种油了。就是人们拿来吃的那个油哈，他们在家吃橄榄油就是第二种，有一点点的压力。第三种油就不是用来吃的啦，就是最差的那种油了，就用来以色列人自己点灯或者用作工业用途的啦，就不是用来吃的了。所以你看，最好的油首先献给神啊，这就是出熟的果子的概念哈，圣经里面很多这样的例子，这样的做法呢，有很强的属灵意义，今天要讲清楚。利未记23:10，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的地，收庄稼的时候，你们要将出熟的庄稼的一捆献给祭司，你刚收到的时候。那一个首先你就拿去献给神啊，这是出熟的果子这个概念哈。那么到了新约有些什么属灵含义呢？我们来念一下哈，我们来念哥林多前书15哈，我们有圣经的话，手机有圣经，请你们打开你们的圣经哈，就是手机圣经或者啊，凳子底下有一些纸皮的圣经，打开哈，哥林多前书15，我们读20-23啊，我们打开哥林多前书15:20-23啊，我们找到以后我们一起来念，起。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，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，死既是从一人而来，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，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，照样在基督里 众人都要复活，但个人照着自己的次序复活，出熟的果子是基督，以后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。看见没有？出熟的果子，这里就是基督哈，他首先从死里面复活啊，他就把这个人犯罪堕落跟神分开的这个过程给他 reverse 了哈，把他给搬回来了哈。本来人是要死的了，但是因为耶稣，人又活了，而且耶稣是第一个复活的，就是出熟的果子啊。所以这里出熟的果子是基督，以后他来的时候，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，以后还有很多人，包括我们也会复活，但是这我们是属基督的。那么这里就有一个概念哈，还是回到刚才那节经文里面，以色列中凡投生的，无论是人或牲畜，都是我的，要分别为圣。这里有个圣字啊，你要是看英文的话了哈，它就是啊，就这个字哈。这个圣是什么意思啊？大家有没有想过啊？根据我们的文化观念，圣是什么？圣洁是吧？很干净，这个圣一定是很干净的，是吧？圣呢，就是还给我们一个这个人很高的道德水平，圣人是吧？那肯定是不是一样的人？孔子就是孔圣人哦，他是一个道德家、教育家，还是千古的就是千年的师表哈，就是这个千年下来他是共同的老师啊，他就是这样一个伟大的人啊，这就是圣，这是我们的文化给我们圣的概念。但是这里的话呢，它是圣化的意思，分别为圣，这几个字大家一定要看清楚哈，是先分别再为圣。我就给大家要这个哈，啊，本来是一排的旗子啊，这是国际象棋的兵哈，一排的旗子本来都是黑色的，哎，它有一个是红色的，就把它拿到外面来，不要跟那堆放在一起，这就叫做分开了，分开分别啊，这个也是哈。啊，这一堆小木人哈，小木头做的人啊，都是红色的。本来哎，中间有一个跟别的不同，这个是黄色的，这个就跟其他的就分开来了。那分别就一定为圣吗？不一定。但是这就是神的作为了，神要首先分别，然后把分别的那一部分说，你就是圣了。神做过很多次这个哦，神拣选了亚伯拉罕是吧？亚伯拉罕的两个孩子的几个孩子，就是起码有两个啦，后来又生了很多，就选了以撒是吧？以撒两个孩子，又选了雅各，雅各的后代就成了一个民族了哈。世界上有那么多的民族，神就选了这个小小的不起眼的很软弱的民族，还是在埃及当奴隶的民族，神说我把你分别出来，把他带到西乃山去颁布律法，然后说你就是圣了，神称他们为圣，要他们做圣洁的国度，义治的国度，圣洁的国民，你就是圣了，给特别的恩典，特别的祝福，也有特别的要求，你就是圣，你这个圣，你这个分别出来的就要跟其他的不一样， 非但不一样，你还要做他的表率，这是分别为圣的概念。在新约岂不是也是这样吗？我们基督徒在万民当中啊，我们跟其他人其实是一样的，没有什么区别，但是神就把我们拣选出来，说你是新约的选民啊，你是教会，你是我选出来的，你要为圣。我们本来不圣啊，是吧？我们是谁我们都知道啊，但是神让我们为圣，怎么为圣啊？特别的恩典，耶稣的宝血把你洗了，你本来有罪，耶稣的宝血洗了你，圣经的话语教导你，你从这个时候开始你就为圣了啊。所以这个圣字跟我们原来文化的概念还是不一样啊，有原来的意思，有原来的圣洁的意思，有原来的高尚的意思，这些都有，但是它的这么是一个这么的过程，就是本来是一般的东西，神挑一部分出来，然后给他特别的祝福，然后对他有一个要求，要他成剩下的那堆没有为圣的成为他的表率，这就是分别为圣的概念。这个图就更清楚了啊，也是一堆小木板造成的人，本来是没有光的，但是突然间神挑了一个，你就是要发光了哈，你就是基督徒了，你要做世上的盐，你要做世上的光，因为你是我拣选的，我称你为圣，你要成为周边的人的祝福，你要成为周边的人的榜样，你不能跟其他人一样，因为你是归我，你是为圣的，这就是分别为圣的概念。今天讲的是抵挡试探，持守正道。怎么抵挡啊？我们复习一下哈，要看，要会看啊，看下面的东西，周边的事情，我们就要看，原来私欲会生出罪，罪会生出死，我们要小心哈，不要让那个私欲跟那个试探呢，让他们有接触的机会啊，一接触就生出罪来，这不行啊，我们要管控好这个私欲哈。还有一个了，看什么？要看众光之父，通过真道生了我们，生了我们是有永生的生命这么一群人，而且要求我们这群人，因为我们是真道生的，对我们有特别的祝福，也有特别的要求，要我们做出熟的果子。当我们这样看见这个的时候，当我们看清楚这个的时候，试探对我们来说就没有那么容易难抵抗了哈。我前一阵子看过一本书，这本书叫做《三重战场》，它里面说了一句话非常的好，讲得非常的好，他说撒旦攻击我们的时候哈，因为我刚才说了嘛，撒旦总是会来搅扰我们的嘛，就像鸟总是在头上飞过一样哈，没有办法的，没有办法不让它飞的。撒旦不断的攻击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如何阻止他呢？如何要他停止呢？他不听我们的话是吧，我们不能说啊，撒旦啊，你停止攻击吧，他不听的啊，他一波一波的来攻击我们，怎么做呢？有办法，就是说当你把撒旦的攻击变成是你生命成长的力量， 把它变成是你走在神的道路上的力量，成为你传福音，成为你关爱弟兄姐妹，成为你原谅别人这样的力量的时候，当你这样做的时候，每一次撒旦的试探、撒旦的攻击来的时候，你总是非但没有跌倒，而且生命成长的。到这个时候，撒旦的攻击就会戛然而止，撒旦就会停止对你的攻击，因为他知道非但没有用，还帮了你，他就会停止。抵挡试探，持守真道，感谢神赐给我们今天几节的经文，也让我们在这个世上知道试探无所不在，我们如何活出一个生命，如何活出基督的荣耀，就像那个刚才那个图那样哈，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抵挡试探，我们成为出熟的果子，我们成为这个世代中黑暗中的明灯，这是神把我们分别为圣拣选出来对我们的期望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慈悲天父，感谢你，感谢你赐下经文让我们学习了，也知道你对我们的期望，也知道你给我们美好的计划，也知道你们在我们生命里面都有最美好的祝福，虽然也难免有试探，也难免有攻击，但是主啊，你给我们足够的智慧，让我们看清楚，看清楚我们如何能够抵挡试探，我们也看清楚试探背后的本质是如何，我们更看清楚我们通过这些，我们如何能够反而成为出熟的果子，成为神你所悦纳的，成为那分别为圣为众人做榜样的这么一个人，也让我们这个教会也成为这个地区的一个金灯台，让这个金灯台点了那一些 出熟的油，就是第一次炸出来的油的时候，点了这些油的时候，我们这个教会也能够成为这个地区的金灯台。感谢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圣名，阿门。